我们中间。
好高兴今日咧有爱心行昌牧师喺我哋嘅当中。
他今天传讲的信息是蒙福生活的邀请十诫。
咁咧今日嘅信息系蒙福生命嘅邀请十诫。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刚才主席所讲的蒙福生活的邀请十诫，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献上祷告，今天的信息就是蒙福的生命邀请十诫。
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你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特权，这个特权就是能成为你身体中的一个肢体。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你借着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借着我们学习你自己的话语，能让我们这些肢体在一起，能同心同行建造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如果你去买一台手机，
如果你去出去买一个嘅手机，
那个手机的盒子里面除了有手机，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咁咧，手机里边仲有啲乜嘢啊？
那盒子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喺盒里边
说明书，对不对？
有说明书啊，啱。
那么你打开说明书，你第一个看见的是什么？
打开呢个说明书，第一个睇见嘅乜嘢？
你说明书打开，你第一页或第二页，你看到是什么东西啊？
第一页、第二页，你会睇得到系乜嘢？
是不是注意事项啊？
还没注意，
是不是一定是注？你要注意些什么？
你要注意啲乜嘢？
比方说，不要把那个手机拆开。
比方就话唔好咧，将呢个手机拆开。
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发短信。
咁咧唔好一边开车一边就发短信。
你的手机不要靠近火的地方。
唔好将手机摆近火嘅地方。
这些事项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可以那么做。
咁咧，说明书里边咧冇讲明点解唔好咁样做。
所以很显然的是，设计商制造的手机提供说明书注意事项。
咁咧，所以就喺生活上边呢个嘅说明书提供嘅一啲嘅事项，
是为了让使用手机的人能够保护自己。
咁咧就系提醒使用手机嘅人咧要提防嘅。
使用手机可以用得长久。
使用这个手机能够可以长久，
我们可以用最好的性最好的方法来使用这个手机，
那你就用最好的方法来使用这个手机。
那也是在说，
也都话这么讲，
如果人不理会手机上所说的说明书说的，
如果人不理会这个说明书所讲的这些事情，
你一面开车一面发短信，
一面开车一面就发短信，
出了事是谁在受伤害？
出咗事嗰阵时，边个受伤害？
同样的道理。
同样道理。
天父他设计造了我们每一个人。
咁天父嚟到创造咗我哋人类嗰阵时。
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活。
天父知道我哋应该点样去生活。
他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才活得好。
知道我哋点样先至活得好。
他知道什么会使我们的日子一团糟。
咁咧，知道我哋一啲嘅事情点生活成为一团糟。
神知道我们什么事会让我心里不安宁。
亦都知道咧，乜嘢事情令我哋心里唔安宁。
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跟人不和？
一啲事情咧，点样同人唔不合？
所以天父给了我们这一本圣经。
所以咧，天父俾我哋一本就系呢本圣经。
一本日常生活操作的手册。
一个日常生活操作嘅手册。
这本圣经能让我们活得好。
呢本嘅圣经叫我哋活得好。
很多人认为。
好多人认为。
神不喜欢我们人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神咧喜欢我哋咧自由自在过生活。
于是神就设下了许多许多的规定。
所以咧，神就有好多嘅规定。
那这些规定是让我们过日子快乐的杀手。
咁咧呢啲规定就系我哋生活嘅杀手。
只要我们一越轨。这些规定就来了。
咁咧，因为我哋一越规咧，呢啲嘅规矩就嚟。
神真的不希望我们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吗？
神真系唔想我哋快快乐乐过日子。
父神希望我们能享受我们的生活。
父神呢希望我们享受我们的生活，
父神希望我们能过着没有害怕的日子，
父神希望我们过一些不会害怕的日子，
我们每天的生命里面带着喜乐，带着平安，带着盼望，
我们生活希望有一个的平安喜乐的日子，
所以他给了我们这本圣经，
所以他就给我们一本的圣经，
是一个是我们成为蒙福的秘诀，
就是成为一个蒙福的秘诀。
那十诫这个很古老的一个诫命，
十诫就是一个古老的诫命，
是给他属他的子民的诫命，
是守约的这个的子民的一个诫命，
那么是给这些他所拣选的子民，也就是以色列民的诫命，
就是拣选的子民，就是以色列民的一个的诫命。
那么从广义来看，我们也是属于他的，
从广义来讲，我们都是属于他的。
十诫是一个很好的基本功，
十诫是一个 好的一个基本功。
所以呢，我们就来，我用几点来分享。第一点，神对蒙福生活的邀请。
咁咧，我哋有几点嚟做分享。第一点就系神对蒙福生灵嘅邀请。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不打开圣经十诫，你能说出几条来？
如果唔打开圣经十诫，你能够念出几多条嘅诫命？
不需要回答自己，自己回答自己。
唔使去回答自己，回答自己。
一份报纸 USA Today。
一份嘅报纸
USA
Today
做过这样的调查。
咁咧做过一个嘅咁嘅调查，
全美国大概60%的人说不出五条来。
咁咧全美国大约少于五成嘅人咧答出呢个嘅呢个嘅十诫五条。
十条诫命都记得的大概只有14%。
如果答得出十诫嘅话咧，只有10%。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今天的人包括了基督徒失掉了蒙福生命的基本功。
而这个解释就是说包括基督徒都失去了这个蒙福生命的。
十诫在大概在两代以前。
十诫大概两届大概两代之前呢，
还是美国所有立法的一个系统的根据。
十诫在这个的仍然是美国立法的一个根据。
两代以前还是多半的百姓愿意接受的。
而两代之前大部分的百姓都是愿意接受的。
两代以前的美国人是在这样的规条下长大的。
而两代之前的美国人都是在这个的规定规条之下。
你会在十诫里，在学校的布告栏里，在政府的大楼里看到十诫。
在这个的学校里面，甚至乎一些的政府大楼都会见到这个十诫。
现在为什么没有了？
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呢？
现在为什么没有了？
为什么现在没有？
现在你还看得到这个法院的前面有十诫吗？
现在见不见得到法院之前有这个十诫呢？
没有。
没有了。
当然这跟这个黑暗势力的权势有关系。
咁当然对于这个黑暗势力的存在有这个关系。
我常常会讲这个黑暗权势的力量是一个看不见的力量。
我常常说这个黑暗力量的权势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力量。
那这些东西会在某一些人的心里出现。
咁呢啲嘅会系喺一啲某一啲人嘅心里面出现。
出来一些意念。
出咗一啲嘅意念。
出来一些观念。
出咗呢啲嘅观念。
出来一些想法。
出咗呢啲嘅想法。
这个想法被他接受了。
这个想法被人接受。
然后被他说出来了。
将佢说出来。
被他鼓吹出来了。
鼓吹出来了。
然后就成为一个流行的力量。
而成为一个流行的力量。
那这个流行的力量在许许多人被许许多人接受以后。
而这个的力量被好多人接受了之后。
他们就要求改变立法。
而要求改变这个律法。
那这个观念是什么？
而这个观念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最重要。
而就是人最重要的。
人重要到要把神摆到一边，不要管他。
人觉得重要的，将神的观念摆在一边。
那这个观念大概多久前开始？
而这个观念大概几
大概在14到16世纪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15、16年之前开始。
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一种想法，就是人文主义。
咁这个嘅出现就是人文主义的出现。
以人为主的意识。
人文主义的意思是
人最重要。
人最重要，
人的意见最重要，
人的意见最重要，
不是在以神的意思为主了，
不以神的意思为主了。
当人不再强调神的主权的时候，
当人不再对神的主权觉得重要的时候，
那个结果是很显然，人就开始离开了神的话。
咁咧，人就开始离开神的说话。
我们人沉迷在自己的自由里，
人就成喺呢个人嘅自己嘅自由意志。
所谓的个人自由，就是在说
人嘅个人意志就话，
我可以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
我就能够做我自己想要做嘅事情。
那在这样的这种意识形态下，
咁喺呢个嘅意识形态之下，
那人会认为十诫是一个压迫人行为的东西。
人咧就觉得呢个时间就系压迫人嘅一个嘅事情。
那十诫里面有很多不可、不可、不可。
喺时间上边有好多不可、不可、不可。
这个不可已经很不适用在今天这个时代了。
呢个不可咧唔再适合呢个现今嘅时代。
十诫不是要限制人的自由。
时间唔再适合呢个嘅自由。
而是告诉我，你要这样的行的话，你的生活是一个蒙福的。
如果你再咁样生活嘅呢、这个就系呢个嘅蒙福嘅生命。
那十诫就像你生活中的一个护栏。
而呢个时间就系呢个嘅生活嘅摇篮一样。
能让我们的生活上轨道。
成为我哋生活上边上轨道。
那么十诫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真理。
时间系一个超越时空嘅真理。
它邀请我们跟神有一个和谐的关系。
同神咧有一个合适嘅关系。
在这个和谐的关系里面，我们经历到神的爱。
咁咧喺呢个合适嘅关系里边，经历到神嘅爱。
也经历到从神那里蒙福。
而亦都从神里边蒙福。
然后这个经历到神爱的关系，延伸到我们跟人的人的爱的关系。
从因为同神有呢个嘅爱嘅关系，就延伸到同人嘅关系。
我相信我们都相信远离了神，
我们都相信远离了神，
离开了神的话，
离开了神的说话，
包括时间，
包括时间，
是造成国家的恶化，
而造成国家的破坏，
道德的低落，
道德低落，
教会家庭个人关系破裂的原因，
教会家庭个人的关系破损的。
现今的时代 不再谈道德了，
现今的时代不再讲道德，
不会理会道德的标准，
不再理会道德标准，
我们的道德观念是模糊不清的，
道德标准模糊不清。
其实在2600年前神已经警告了，
其实在2600年前神已经警告了。
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
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
祸灾，
祸灾，
有祸了，
有祸了。
什么人有祸？
什么人有祸？
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
称善为恶，称恶为善，
以暗为光，以光为暗，
以暗为光，以光为暗，
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有祸了，
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有祸了。
这些讲的东西像不像我们现在时代？
那时讲的事情跟现在有没有关
系？很多时候对啊错分不清楚，
好多时候对同错分不清楚，
不只是政治上是这样，
不单止政治上，
平常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
平时生活上面一样。
那么所以十诫这个标准就越来越不受欢迎，
所以时间这个标准越来越没关系。
十诫应该在人的心里面，
时间应该在人的心里面，
在我们内在对错的这个认识上面，
在人的对错的认识上面，
在我们与好与坏的那个感觉上，
在这个好和坏的关系上面，
应该有一个决定性的标准，
应该有一个决定性的标准。
但是我们里面没有，我们的里面的冲突，
而没了，我们里面有一个冲突。
我们要想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
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
如果没有神的这个标准，
如果没了神的标准，
我们会很难回答为什么不可以的这个问题。
我哋好难回答点解唔可以呢个嘅事情。
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
点解呢件事情我唔能够做？
今天就很难，肯定很难回答。
而家好难去回答。
我认为是可以的。
我认为系可以嘅。
那为什么不能做？是因为神说不可以。
点解唔能够做呢件事情？因为神话唔可以。
神说雅各书一章十七节。
各书一章十七节。
各样美善的恩赐。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同埋各样全备嘅恩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都系从上头而嚟嘅。
那所以十诫是神赐给人一个美善的命令，美善的道路。
时间是神所赐给人的一个美善的道路。
十诫是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的活着。
十诫就是人给我们神给我们一个的一个的智慧。
十诫也回答了我们关于道德的那个道路指引。
十诫都是叫我们懂得这个的美善恶这个的关系。
如果每个人都照着圣经的方法去活，
如果每个人都是照着圣经的方法来做，
这个世界会好很多很多，
这个世界会好很多。
如果我们想要有平静的日子，
如果我们想有平静的
日子，如果我希望我内心永远是安息的状态，
而我们也都有一个安息的状
态，如果想活得不害怕，
我们经常都活得害怕，
活得很有把握，
活得没有这个把握，
十诫就是要给我们这个，
十诫就是能够给我们。
那第二点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恩典和律法的问题。
第一点想讲的就是恩典和律法的关系。
我们现在在新约的这个教会时代，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教会时代，
这个十诫这个旧约的这个命令我们是怎么来看的？
而十诫我们怎么来看呢？
旧约的人是靠守律法得救，新约时代是靠恩典得救，对不对？这句话对不对？
旧约是在生活在这个律法底下的，而新约呢，我们就在恩典底下的，对吗？
旧约是靠律法得救，新约靠恩典得救，这句话对不对？对的举手，请认为对的举手。
旧约是靠住律法来到得救，而新约就是恩典得救，对吗？
认为不对的请举手。
如果不对的请举手。
那其他的人
其他人呢？
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说，
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这么说，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那人就会说，我们既然在新约的恩典之下，是不是靠守律法？
咁咧，因为我哋而家系喺恩典之下，所以唔需要靠守律法。
那这样我们还需要守旧约的十诫吗？
咁样解释嘅话，我哋仲需唔需要守呢个旧约嘅十诫咧？
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继续往下看。
咁咧，如果解答呢个问题，我哋往下睇。
第一个，律法和恩典的来源是什么？
律法嘅来源系乜嘢？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这个答案。
使徒约翰话俾佢知道我哋呢个嘅答案。
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
也许我的看板漏掉了，那么我就读给大家听。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律法藉住摩西所传嘅。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呢，他们的来源不同。
所以来源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
第一个不同是。
律法是传出来的。
律法是传出来的。
恩典本身就是。
恩典本身就是。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在耶稣基督。
所以这样来看，一个是间接的和直接的不同。
咁咧，所以我哋睇就系一个直接同埋一个间接。
或者说，一个是影子，一个是实体。
换句话睇，一个系影子，一个系实体。
OK， 一个是间接的，一个直接的。
一个系直接，一个间接。
那么律法启示出神的本性。
律法亦都系显示出神嘅属性。
但是律法没有办法让我们称义的。
但系律法唔能够让我哋称义。
是恩典，神的恩典使我们称义的。
而神嘅恩典先至能够成为
称义，叫我哋称义。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是这么说的。
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咁讲嘅。
我不废掉神的恩。
我不废掉神的恩。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靠行律法得救的话，
如果我们靠行律法得救的话，
我们就是废掉了神从神来的那个恩典。
我们就废掉了从神而来的恩典。
意思就是说不要耶稣，
所以就话
我可以靠律法得救，
我哋能够靠律法得救。
那么耶稣的死就白白的死了，
耶稣嘅死就系白白咁死。
还有一个不同
啊，仲有一个唔同，
律法是个老师，
律法系一个老师，
是教导人关于你需要这位救主，
就系叫人知道需要呢位嘅救主。
律法不能救你，
律法唔能够救你，
是神的恩典救你。
是神的恩典救你。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是这么说的。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么说。
这律法是我们启蒙的老师父。
这律法是我们启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
使我们因信称义。
还有的不同。
还有不同。
律法看出来哦，我们的灵是死的。
律法睇我哋灵里边系死嘅，
但是律法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灵活起来。
律法唔能够让我哋嘅灵活出嚟。
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活起来。
系基督耶稣嘅恩典要叫我哋活出嚟。
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会这么说。
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系咁样讲。
这样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
这样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
断乎不是。
断乎不是。
那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
若曾传一个能叫人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这个加拉太书不容易懂。
所以加拉太书不容易懂。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意思。
就好像刚才所讲的意思。
律法说你的这个灵是死的。
律法叫你的灵是死的。
但它不能让你灵活起来。
不能够叫你的灵
活起来。所以呢，这么一看了加拉太书最后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律法跟神的应许并不相冲的。
所以加拉太书最终就讲出律法同基督的这个恩典是对冲的。
神答应说，
神答应说，
人是因着信称义的。
人是称信称义的。
指的是信神，不是指行律法。
叫人是指的是人信神，不是信律法。
因为人不可能完全行出律法。
因为人不能够完全行出这个律法。
所以律法没有让你办法让你得生命。
所以律法不能够救你的生命。
很不好消化的东西哦。
好不能够容易消化的。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例子来解释。
咁你用一个例子嚟解释。
雅各书也用这个例子。
雅各书亦都系咁样用一个例子。
请问在座所有的姐妹。
请问在座嘅所有嘅姊妹。
姐妹听着哈。
姊妹。
你们每天早上不照镜子的，请举手。
如果你朝头早
照镜子。
哦，唔朝头早唔照镜。
不照镜子的举手。
唔照镜嘅请举手。
没有，每个人都照镜子。
每个人都要照镜。
Okay, 你们每天都花时间在镜子前面，为什么？
每日都会花时间在镜子面前。
你是不是要看看自己的脸满意不满意嘛？
咁你系咪睇下自己嘅面上满唔满意？
看看画的美不美嘛？
睇下咧靓唔靓？
哪里需要修补的，对不对？
边度需要修补？
哪里需要加一点粉的，对不对？
边度咧会加一啲嘅粉？
哪里需要上点颜色的，对不对？
或者边度咧会要加一啲嘅颜色，系嘛？
我就不太爱照镜子。
咁咧，我就唔
中意照镜子。因为照镜子，照出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头发。
咁咧，因为咧见出自己嘅皱纹啊，白头发。
所以镜子什么用呢？
镜系点样用嘅？
显示出哪里需要弄干净的。
咁咧，照出边度要弄洗干净啲，
哪里需要补妆的，对不对？
边度需要补妆嘅，啱唔啱？
那镜子能不能替你补妆？
镜能唔能够替你补妆？
我照一照镜子，好了，我出门了。
咁咧照照镜啦，
不需要
出门，
不行了，对不对？
唔得嘅，啱唔啱？
所以旧约的律法就像那面镜子，
旧约嘅律法就好似一面镜，
照亮出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不干净。
照亮出我哋嘅生命唔干净，
也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神给了律法，神是多么的完全。
亦都叫你知道神俾嘅律俾嘅呢个嘅恩典几咁。
我们是多么亏缺了神的荣耀，
系亏缺咗神嘅荣耀。
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就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旧约律法包括十诫。照出了人的不足，
旧约律法十诫就系 叫人知道不足，
但是人一点能力都没有去改变，没有办法。
但是人呢，一啲嘅能够改变嘅办法都冇。
所以律法也不能改变人。
所以律法唔能够改变人。
但不能说律法不好。
所以点解佢嘅唔好？
律法正是神设计的。
律法系神所设计嘅。
要反映出神的圣洁。
要反映出神嘅圣洁。
告诉人我们多么需要神的赦免。
亦都叫我哋多要几咁需要神嘅赦免。
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为以色列百姓能守住律法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能够守住呢律法？
认为能的请举手。
认为能够嘅，
认为不能的请举手。
唔能够嘅请举手。
好，请放下。
请放下。
你认为神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守不住律法？
你认为神知唔知道？以色列人不能够守律法，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知道，神知道。
神是知道的。
神知道，所以圣经中没，你找不到经文说，你可以靠守十诫、守律法可以上天堂，这个经文你找不到。
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你能够守律法就上天堂的？
所以神说，人在新旧约都需要恩典。
所以在新旧约圣经里面都讲，
都需要被赦免，
都要靠着这个恩典。
所以在耶稣基督降世之前，那么神在旧约设立了献祭的制度。
所以在耶稣基督出来之前，旧约的这些先知也都讲到，
事实上这个赦罪的这个恩典从旧约就开始了，就有
这个赦罪从旧约其实已经开始。
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有没有被赦罪？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有没有被赦罪？
认为有的请举手。
认为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那亚当夏娃现在在哪里啊？
那亚当夏娃现在在哪里？
All right. 亚当夏娃用什么东西来遮盖自己的罪？
亚当夏娃用乜嘢嚟到遮盖自己嘅罪啊？
是不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是不是这样？
系咪用无花果树嘅叶子遮盖身体？
有没有用？
有冇用？
没有用。
冇用。
为什么？
点解？
因为后来神替他做了裙子。
因为后尾神为佢嚟要做一个嘅衣服。
创世纪三章二十节，神拿动物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
创世纪三章二十节就是神用动物的皮来到为他们做这个的衣服。
那个动物的皮哪里来的？
这个动物的皮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神把那个动物给宰了，然后用那个皮做的衣服给他们穿？
是不是神将这个动物杀了，将他的皮来到做衣服给他们穿？
你认为神在杀这个动物之前有一些什么事情？
你觉得神杀这个动物之前有什么的做了什么？
从后面的经文再看前面，神在那里用动物献了祭。
从后面的经文来看，其实神就用这个动物做了这个祭。
你怎么知道神献了祭啊？
怎样知道神做了这个祭？
到第四章。
在第四章。
亚当夏娃生了该隐亚伯的时候记载一件事情。
咁喺呢个嘅创世纪第四章，亚伯该隐喺呢个嘅出生之后，神就为佢哋做一件事情。
该隐亚伯两人去献祭。
该隐同亚伯去献祭。
那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到献祭的事情。
呢个系圣经里边第一次记载到献祭呢件事情。
那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献祭啊？
但系问题就系点解佢哋知道要献祭？
那所以从前面往后面看，你在思想很大的可能是神替亚当夏娃献祭的时候，亚当夏娃是在场的。
咁咧，所以从后边你要睇翻前边嗰阵时，就系好可能神做呢个祭物嗰阵时，亚当夏娃系在场嘅。
而且亚当夏娃明白要献什么样的祭才是神要的，
而亦都可能亚当夏娃知道要献咩祭，神先至接纳。
才能被神悦纳的，
先至被神嚟到悦纳，
所以才会 这个亚伯跟该隐两个献祭，一个是神要，一个神不要。
所以呢，就去到亚伯该隐的时候，献祭一个神要，一个神不要。
那么，所以新旧约和新约都有献祭这件事情。
所以旧约和新约都有献祭这件事情。
不过到了新约，耶稣替我们一次献上。
所以去到新约，耶稣基督一次献上。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上的意义。
在这里看得到一个属灵上的意义。
意思是说，如果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意思就是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就必须要牺牲一个生命。
就必须要牺牲另一个生命。
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旧生命必须要死掉。
所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旧的生命一定要死掉。
所以耶稣成为我们新的生命。
耶稣成为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的旧生命跟耶稣基督同钉了十字架。
我们旧的生命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所以十诫就像一面镜子。
所以时间就是这样发生。
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新生命，就必须要牺牲自己的旧生命。
就是我们要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就是要牺牲旧的生命。
那既然我们在恩典之下，
既然我们在恩典之下，
那么旧约的律法或者十诫我们到底要不要遵守？
旧约的律法和十诫我们需不需要遵守？
好，这个标准是，
这个标准
在旧约提到的所有的诫命律法，你要看在新约有没有再被提起。
咁咧喺旧约里边所提到嘅律法，喺嚟到新约嗰阵时系点嘅解释？
在新约有没有被重复？
新约有冇被重复？
有被重复的，你就要守。
有被重复嘅，你就要守。
比方说，经文上我没有打出经文来，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
咁咧，比方就话冇呢度打出嚟嘅呢个嘅
十九章十九节，
十九章十九，
生命记二十二章十一节，
同埋生命记嘅二十二章十一节。
讲到礼仪的律法说，
喺律法里边咁讲，
你不可以穿两种料子做的衣服，
你唔能够穿两种物料做嘅衣服，
棉的里，皮的外面，不可以。
面的底皮的外表不可以，
外面的外套是皮的，里面是棉的。
这个的外套外面是皮的，里面是棉的。
这是旧约不可以的，
旧约来说是不可以的。
这一条规定在新约里找不到，
这条的规定在新约里面找不到，
所以我们就不受这个约束。
所以呢，就不受这个的约束。
最清楚的就是献祭，
最清楚就是献祭。
我们现在还献不献祭啊？
我哋而家会唔会再献祭？
你从来没有看见 Larry 礼拜天早上牵了一头牛来。
咁咧，你唔会见到 Larry 主日就会牵。
然后交给谢教师，麻烦你帮我宰了献祭。
咁咧就俾咧呢个嘅。
我们不再做这些事。
俾Pastor John 嚟到宰咗嚟到献祭。
旧约是这么定的。
旧约系咁样定。
为什么现在我们不做？
但一而家点解唔系咁样做？
就是刚才的那句经文，耶稣基督代替了。
就系好似头先经文，耶稣基督代替咗。
而且叫献祭的是那些生命饼、金灯台、洗濯盆，通通代替了。
咁咧就好似洗涤盘金灯座等等咧，都已经代替咗啦。
总结来说，
总结嚟到
新旧约都要靠信得救。
咁咧，新旧约都系要靠祭嚟到去。
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
创世纪十五。
十五章六节。
十五章六节。
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新旧约得救的道理是没有，并没有变。
新旧约嘅意义系冇变嘅，
就是单单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
就系单单相信呢个独一嘅真神。
因着信。而得救，
因着信而得救，
因着信被称义，
因着信被称义，
所以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恩典。
这个神的恩典在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没有变的。
这个嘅恩典，旧约同样，新约亦都系同样冇变。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所以神赐下十诫律法的目的是 不是说你可以靠他得救，而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好。
咁咧，而啊赐下呢个嘅十诫嘅呢个嘅律法，就系叫我哋活得好。
那十诫的总则节是爱啊。
十诫嘅总结系爱。
怎么知道？
点样去知道咧？
申命记六章五节是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爱耶和华你的神。
申命记六章五节就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然后在新约被重复了。
在新约重复了。
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这么讲，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这个是诫命里面的第一。
也是最大的。
也是最大。
其次也一样，也相仿。
其次亦都系一样，系相仿嘅，
就是爱人如己，
就系爱人如己。
这两条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呢两条就系律诶诫命里边律法同先知一切道理嘅总纲。
换句话，耶稣在把十诫的所有的东西，
换句话就系耶稣基督将所有嘅嘢
包装起来，从十诫化简成两诫。
咁咧就係、是、將所有嘢包含起嚟，化成為兩條。
愛神愛人。
愛神愛人。
這個簡化並沒有除去十戒。
咁呢個嘅説話唔係除掉十戒。
他告訴我們心中要有愛。
話俾你知道心中要有愛。
他也告訴我們屬於神的人，神渴望是怎麼樣的活。
咁而亦都係屬神嘅人，佢係渴望佢成為咁嘅人。
但問題是
問題就係、是。
这两条爱神爱人我们都做不到，
就是这两条爱神爱人我们都做不到，
那更何况那十条、
更何况就是十条。
我们试着，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力，
求神给我们能力。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要想到神的诫命或十诫，我们从爱的出发点去看这个经文。
所以呢，我们看律法和十诫从爱这个观点来看。
所以十诫是一个栏杆，
所以十戒是一个栏杆，
能保护我们走在这条对的路上，
就是保护我们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
十戒好像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不足。
十戒就好像镜给我们看得到自己不足。
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需要怜恤。
十戒是一条指引，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
十戒就是一个嘅旨意，叫我哋知道神系需啊想我哋做
乜嘢。所以我们信心最大的信息是活在基督的爱里面。
所以我哋最大嘅信心就系要活喺基督里边。
那我们如果能够把神的这个爱放在我们这个里面，
如果我哋将神嘅爱放喺我哋里边，
我们就能做到你们今年的主题。
就做得到今年我哋嘅主题。
同心同行建造教会，
同心同行建造教会。
那么我希望我能够把这十条诫命做出十篇信息，我是希望这样的，我不晓得能不能做得出来。
咁咧就希望，我哋都希望咧将呢个十诫十条咧做成呢个十条十个嘅信息。
所以在回答要不要遵守十诫的问题，
咁咧回答翻需唔需要遵守十诫呢个问题。
我们十诫来讲，除了第四条，第四条是什么？
而十诫第十条是什么？
我听 ，OK， 守安息日哈。
守安息日。
四条，除了第四诫以外，其他的都要守。
除了第十条之外，其他都要守。
第四诫守安息。
第十条是守安息。
重点是看重神的日子。
重点就是看重神的日子。
OK， 所以哪一天是神的日子？
边一日系神嘅日子？
哪一天是神的日子？
边一日系神嘅日子？
广义来讲，每天都是神的日子。
广义嚟讲，每一日都系神嘅日子。
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
每早晨都系新嘅。
因为是从来的新的日子。
因为每一日都系新嘅日子。
因为是依靠神。
因为我哋依靠神。
那么当你去读第四诫里面那一大段经文的时候，讲要守安息日。
咁咧当你睇呢个嘅一大段守安息日嘅。
安息日是礼拜几啊？
安息日系礼拜几？
安息日礼拜几啊？
安息日礼拜几？
礼拜六哈。
礼拜六。
所以你看礼拜六不开门的店，那边一定是犹太人。
咁咧，如果你看中嘅
礼拜六不开门哈，他礼拜五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就不做工了。
所以咧，见到犹太人咧啊，礼拜五
一直到礼拜六的太阳下山。
太阳落山啊，一直到礼拜六嘅。
这一届我们现在已经不在手了。
咁而家咧，我哋都唔会再守。
不在手，那么我们再看。
我哋再睇。
那我们对这个安息日这件事情，我们是怎么去理解的？
我哋点样去睇安息日呢？
第一个，这一届上面讲说，第七日向耶和华当守的安息日就是礼拜六。
咁咧啊，喺出埃及记讲话啊，当守安息日就系礼拜六。
是第七日向耶和华当守的圣安息日。
第七日就是当守的圣日。
然后第七日耶和华就安息了。
因为第七日神就安息。
那我们要问了个问题了。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的神需不需要休息？
我们的神需不需要安息？
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休息？
不需要，神不需要休息，所以诗篇才会讲他不打盹也不睡觉。
那因为我们的神不需要休息，所以他就
冲突了。好，我们神不需要休息。
我们神不需要休息。
那么神不要休息，为什么经文说他安息了？
但神不需要休息，但为什么经文说要安息呢？
神说他守了安息。
神说他守了安息。
那么意思是说，神创造天地还找个借口休息。
神做了天地万物，找个借口。
他是给我们人做一个榜样。
就是给人做一个榜样。
神说你要休息。
神说你要休息。
如果神不说人要休息，
神叫人不需要休息，
请问礼拜六犹太人会做什么？
请问犹太人礼拜六 不做什么？
不要讲犹太人，就是我们华人好的。
如果不讲犹太人，如果我们华人，
神不说你要休息，我们华人会干什么？那天会做什么？
咁如果话我哋唔休息嘅话，我哋要做，
是不是会去赚钱啊？
系咪继续去？
是不是会去打工啊？
系咪继续打工？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冇呢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有呢个可能。
神要人休息。
神要人休息。
可是到了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这个安息日有另外一个意思。
但系去到希伯来书咧，就讲咗另一个嘅。
如果你仔细去读希伯来书第四章，他就说出来另外一个安息。
咁咧喺希伯来书，你仔细读第四章咧，就会讲出另外一个。
他解释了这个安息日新的意义。
咁就讲咗安息日新嘅一个嘅意义。
希伯来书四章九节。
希伯来书四章九节。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这句经文的安息是什么？
咁呢度讲到安息系乜嘢？
那安息是什么？
安息是什么？
那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那安息是谁呀？
给一个提示，安息是谁呀？
那个安息是谁呀？
这个安息是谁？
耶稣基督嘛。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安息的目的和意义，他自己就是安息。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安息，就是叫我们进入去这个安息。
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给了我们新约这个安息的一个新的定义。
所以希伯来书就给我们这个新约安息这个新的意义。
进入竭力进入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想到安息。
竭力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享受这个安息。
进入到耶稣基督里，
进入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每一天都享受到那个安息。
我们每一天就享受到这个安息。
那个安息就不再说不做工了。
这个安息不是叫我们不做工，
是你心里面真正的安息。
是心里面一个真正
的
安息。
那是你做什么事情，你心里都是很安息的。
无论做什么，心里面都是安息。
这是安息日的新的意义。
这个是安息日的新的意义。
进入耶稣基督里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这是保罗用的词，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进入基督就是在基督里这个意思。
所以结论是，十诫除了第四诫，我们每一诫还是要守。
咁咧，总结就系呢十诫除咗第十诫，我哋每一诫都要守嘅。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了。第一诫，出埃及二十章
第一节，
三节，除了我不可有别的神。
除了我不可有别的神。
解释是， 他是独一的神，
他是独一的神。
那么第二戒，
第二戒，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意思是说，我们单单敬拜这位神，我用很简单的意思来解释。
意思就是简单，就说单单敬拜这位神。
第三戒，不可妄称耶和华的神的你神的名，
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三戒，
简单的讲就是尊重神的名。
简单来讲就是尊重神的名。
现在
就
讲 Oh my God， Oh Jesus Christ。
咁咧，成日而家啲人讲话 Oh my God， Jesus Christ。
That's a no no。
呢个唔应该。
把什么都把丢到神那里去，
唔系所有嘢都系要
尊重神的名。
要尊重神的名。
OK， 第五戒孝敬父母。
第五戒就系孝敬父母。
那这个诫命非常特殊，新约也提到。
呢个诫命特别啊，新约都提到。
这个诫命带着应许的。
呢个诫命系带住应许嘅。
哦，这个诫命的，就是说，你如果孝敬父母的话，你的在世的日子长久。
咁咧，意思就话，当你孝敬父母嗰阵时，在世长寿。
那对孝敬父母来讲，我们怎么解释？
孝敬父母点样去解释呢？
你有没有听说很多我们很多华人的留学生在这里，然后留下来以后把父母从国内接来，有没有这样事？有没有？
咁你有冇听过？
很多嘛，对不对？然后跟着他一起。
国内嘅留学生咁，最终就会带。
那从孝敬父母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来，那这些父母在聊天中会说些什么？
咁咧，呢个孝敬父母就系话将佢哋带嚟呢度喺聊天室里边。
他是父母，
爸爸妈妈父母
住在儿女家里，
住喺儿女嘅家里边。
他跟国内通电话的时候，他说：
咁咧，同国内嘅人通电话。
我住在我孩子家里。
我住喺我嘅孩子家里边。
你说我是主人吗？
你话我系主人吗？
不是啊，不是啊，
唔系嘅。
因为我说话没有用，
因为我说话没
用，我不是主人，
我不是主人。
你说我住在孩子家里，我是客人吗？
但如果你说我住在儿子的家里边客人吗？
可是我还要做家事，
但我仍然做家事，
照顾孩子什么的，照顾孙子什么的，
照顾这些孙子。
你说我是佣人吗？
你说我是不是佣人呢？
有没有工钱？
有没有工钱呢？
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第六戒，
第六戒，
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
保护生命的意思。我们把它扩大这样看，保护生命，
扩大就讲话保护生命。
那么可以思想的，也可以去研究的，
可以思想去研究。
似乎神是反对这个杀人，是 murder， 是谋杀的意思，预谋杀人的意思。
这个杀人就是预谋杀人的意思。
好像谋杀是杀人违背神的标准。
杀人，
那圣经里有战争吗？
圣经讲的不同。
我们现在的人的法律里有死刑。
咁咧，而家法律里
边，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跟这个合在一起？大家可以去想啊。
咁咧，亦都可以多啲思想。
Okay， 自杀呢？
自杀
呢？堕胎呢？
堕胎。
憎恨呢？有耶稣讲啊，你心里恨人就是在杀人啊。
耶稣讲话，
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第七戒不可奸淫。
第七戒不可奸淫。
讲的是婚姻上的圣洁。
讲的是婚姻上的圣洁。
OK， 那现在的婚姻观跟圣经中一生之久的婚姻观差别太大了。
现在的夫妻的关系同圣经里面讲的是天渊之别。
奸淫就是不可奸淫，就是婚外情。我们都讲得很好听，把那个情字加进去，婚外情。
咁咧，不可奸淫就讲到婚外情。
我们都知道，
我哋都知道，
婚外情是造成婚姻不和、家庭破裂最大最大的杀手。对不对？
婚外情就系、搞到呢个关系破裂，同埋家庭受伤害最大。
所以要婚姻要蒙福的话，必须在这个方面必须要圣洁。
所以喺夫妻关系蒙福嘅话，就要注意呢个事情。
第八戒不可偷窃。
第八戒不可偷窃。
换句话，结论讲就是尊重别人的东西。
就系、是、换句话，尊重别人嘅东西。
尊重被认定的人家的财产。
尊重被认定人家嘅财产。
超市偷东西。
啊、
路上打劫。
咁咧，如果系路上
把办公室的小东西带回家。
将 公司嘅小嘅嘢带回家。
所以人类在偷窃的事情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人类偷窃呢件事情从未停止过。
那结果是自己找咒诅。
咁咧自己遭受咒诅。
所以从小教我们的孩子要尊重别人的财产。
咁咧从小要教导我哋孩子尊重别人财产。
多小的东西哈。
唔好贪其他。
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
第九不可贪啊作假
见证。神要我们保护别人的名誉。
神叫我哋保护别人嘅名誉。
不可做假见证就是破坏别人的名誉。
唔好作假见证就唔好破坏人家嘅名誉。
那么请问背后说人家闲话算不算？
咁背后讲人家嘅闲话算唔算？
第十戒。
第十
不可贪恋房子啦、妻子啦等等这些东西。
不可贪恋人家的房子、妻子等等。
这条诫命在告诉我们要控制自我。
这条诫命就是告诉他知道控制自我。
这条诫命告诉我们，我们要满足自己所有的。
就是要满足自己所有的。
哦，不要贪心。
不要贪心。
很多时候你到以前很流行的吃饭到什么 ？All you can eat。自助的那种自助餐厅，对不对？
咁咧啊，好中意我哋会
去
啊自助餐。
咁咧
睇到人咧装满自己嘅碟就睇得到。
十戒是神要给我们这些人有一个蒙福的生命。
十戒就系叫我哋知道我哋有蒙福嘅生命。
当我们遵守，也表示我们是爱他。
我哋遵守就系叫。表明我哋爱佢。
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是这样说的。
约翰一书五章三节咁讲嘅。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
我们遵守神嘅诫命就系爱佢。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在圣经中讲了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但是你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谢谢恩主把这些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这样子的力量，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常常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就能够活出你的诫命，成为爱你的人。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